本集《围剿女神拉拉链》感谢私事陋室赞助播出。私事陋室为司法院制作的节目，希望透过 Podcast 的传播，将艰深难懂的司法知识，透过不同来宾、不同角度的切入，深入浅出的理解各种议题。例如第三季第七集，当性犯罪案件进入法庭，法院如何保护被害人，就是请来林楼兹法官现身说法，告诉大家性犯罪的法庭现场可能发生什么事情，流程怎么走，被害人不想出庭的处理方式。不实的做法是立刻报警，但性犯罪通常发生在隐秘的状态，缺乏监视器，也缺乏证人，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补强证据能够有所改变吗？分享性犯罪案件审理经验，以法官的角度去看法庭审理重点，实际面对的类型跟阻碍，以及法院保护被害人的方法，这些过程就让专业人士一一说明。法律并非遥不可及，理解法律，补充相关知识，如同增加日常的抗体。收听更多，请见资讯栏。大家好，欢迎收听《围剿女神拉拉链》，我是主持人美女作家李平遥。今天请到两位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来宾，他们是谁呢？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客座主持人严娜女士。
是的，我现在压抑我内心中如火山爆发的激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两位，就是从外文系不知道为什么就走到了戏剧界，然后一走呢，就是整个走到登峰造极，然后三国无双。他们要带来的是什么呢？
刘备跟关云长吗？
哦，对，义结金兰的部分。
对，
确实。其实他们要谈的这个是有跟也跟义结金兰有点关系啦，就是他们要带来这个剧场界的一个长寿剧，已经变长寿剧，非常长寿的《单身租队友》的编剧吴景荣，以及《单身租队友》在里面演凯莉的，我很喜欢这个角色的演员 King 陈玉婷。
嗨，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我又来了。
而且要恭喜景荣，因为在刚颁完的金马奖，景荣拿了。
他每次来就是
对
他
讲，
对你说要常来。
嘿、hey 啊，我们这个 podcast 好幸运哦。
对，我们就一直金光闪闪、
啊。但就是可以排一个二月，还有奥斯卡。
下一次、
啊、对奥斯卡，
哎、欸，对，好紧凑，好紧凑，
哎、欸，好紧凑。
我觉得下一次的作品可能要等个三五年，所以可以什么统一发票中奖。
要中也是我们中，奖是我们中的、欸。
我昨天中了800块，云端。啊
这么好，
对，哎、欸，大家都好有反应、哦，
就是
这样。
单月的26号可以给我，
对，就是就有中。
我已经好几个月没中，
为什么？
我不知道、啊，
没关系，就从今天开始算起。
我觉得你如果用云端载具比较好中，我纸本都没中，但云端比较常
中。不是，我真就是云端好几个月没报好消息给我。
OK，
对，
那就是云端的错，
他迟到了。
对，不是你的问题，是云端的。
好好，我叫詹喜琪。
对，到底为什么会变这样呢？因为他们今天要来聊这个《单身租队友》的剧本书推出啦。
哎、欸，对，谢谢。
这个长寿剧，他可能接下来可能不一定会再演嘛，对不对？
哦，对，因为我们其实来敲这个通告之前，嗯、其实那个李平遥就是平遥，哎、欸，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啊？
叫平遥，小光都可以。
小光，对，小光其实有来看舞台剧，
对。
然后那时候我其实非常非常非常紧张、嗯，因为我就想很忐忑，想说到底要不要邀请你来。然后，
可是因为我自己一直很想看，然后只是上一次我看不到。哦然后这次刚好时间挤出来、哦、我刚好一跟二都可以看。
真假的。
对，
而且
我
是百忙之中挤出时间来，因为那时候就是同志大游行。
对
对。然后很多活动。
对，然后就那天一直坐捷运在赶场。而且因为我一开始就知道这个故事嘛，因为我之前有看友人分享。嗯。然后我找了一个我多年前抱歉我找了我多年前一起住的室友来看。然后我前室友其实不太看舞台剧的。
对，他没有什么看过，然后他来就是看的就是有又哭对，然后又哭又笑，非常感动。
写得好啦，
太好，你们才很棒，好不好？好，我们今天要停止互夸，
对，停止互捧这
件事情。对，因为我们刚刚两个在楼下已经互夸互捧，
对，
为什么会有？
我们靠在一起就是会互夸互捧，
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
你怎么那么棒？但我又
才棒，这不能，这一开启就停不了。
但我一定要说，因为严娜是一个夸不得的人。就是他没有办法接受被赞美，你们一赞美他，他就没有办法讲话，他就进入一个，
突然间啊，不是啊，单身猪队友2020年的时候，我有看你一集，赶快转移话题。有啊，
好感人哦。
对，我觉得你们好棒哦。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这个是那种百老汇等级的，我觉得可以一直播下去的、欸。
真的吗？
对，我觉得他可以一直不断的重，因为他是一个喜剧拍非常好，然后每个演员的搭配非常棒。对，然后我很喜欢凯莉这个角色，
他写的啊，
对，他你演的，你演的，你写的，你演的，
写
就养父养母了，
对对，
双亲一二这样、嗯，对，因为我觉得 King 演的凯莉那个角色反映了很多东西，对，以及凯莉在那个，我觉得凯莉是其实一个很难拿捏的角色，嗯，对，然后加上一到二，然后我好喜欢凯莉去相亲，
他写的、啊，
对，就是凯莉去相亲那一段就又好笑又好哭。对，然后你很担心他是不是要，你知道他是不是要就这样子
就投降了，
就投降了，他就这样子提防了自己去做某件事情，嗯，对，然后以及那个舞台的调整
太有趣了，我们的导演景祥太有才华了，
嗯，景祥很有趣、欸，
因为那个时候我其实有点担心，因为很久没有写舞台剧了、嗯，然后我的脑子的思考已经很影像化了、嗯，然后我就是会切场景。他说你想写多少场景你就写，没有关系、嗯。然后反正他就让各种演员从各种洞冒出来，嗯、然后我觉得回到剧场非常有安全感，因为我那时候就常常会觉得说不用改了嘛，他就说哦这里我会怎么处理，所以不用担心这里我会怎么弄，然后 Kim 会怎么样，所以。你们可能在排练的时候很多东西他会回来再跟我讨论，然后发现哎、欸，原来这一切都被你们强大的演员们解决了，都不用改剧本、欸、那个东西就是很初心，然后大家又很珍惜，好好敲推敲里面的每一个动机，然后可能真的有什么更要调整的，我就会马上有时候会飞页过去一些，我们就是虽然没有在排练场直接互动，可是其实那个工作起来的默契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好跟准确，尤其第二集演出的时候，因为我怀孕生小孩的关系，我完从头到尾没有去排练场，可是我真的半夜写到天亮，我大着肚子写到天亮哦，
真的很夸张。
然后我真的很对不起我的小孩，我那时候没有办法，因为要卖票了
，Oh my god！
就是、
不要哭，
真的是只能写到天亮，然后
可以了，
对。然后因为前期又很不舒服，怀孕前期又太不舒服、嗯、然后我就写得太糟糕了，然后所以我是孕吐期结束以后又重写了一个完整的剧本这样子、嗯、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他们五个就真的在我脑海里啪啪啪就把这个戏演完，然后就只是负责把它打下来这样子，嗯，对，然后我就是一个很奇幻的创作经验，
因为就你是在那个就是影剧圈受到各种
摧残，
对打磨跟就是敲扁要拉长的这个过程，然后反而回到剧场界，就除了刚刚觉得那个被安全接住的感觉之外，嗯，是不是有时候也觉得，哎、欸，就是怎么没有人要来，就是干涉我要做什么？突然间有点慌。
哦，我第一集都是慌到爆，因为第一集我就是也单身，而且单身一段时间，然后谈过几段孽缘，然后
就是孽的
孽，
对，就是对，好，因为。我先生都会在任何 podcast 的释出第一时间听
okay, 没关系，我们遇到错的才会跟对的相反，
没错，
这缘就来了，
对,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自己觉得我单身，可是我很想要有小孩，我很想有一个家、嗯、然后我去冻卵，但我就是脚开开躺在那里的时候，那是医生跟我说你要结婚才可以解冻你的卵子，你才可以去精子银行啊、嗯，然后我整个就是想说 what the fuck， 就是我就是没有办法结婚我才来冻卵、嗯、然后我居然要结婚才可以解冻我的卵子、嗯、就我这时候在直接在上面就跟他吵起来了这样子，然后他最后就怪我，他说那你看看你自己投票给谁啊，我说
什么什么，
对，
这么突然，
他就是说这就是买一个保险，然后你就是你现在35岁嘛，哦33岁，然后等你43岁你就可以用你33岁的卵跟周杰伦结婚这样子，然后
他真的说周杰伦，
对， 然后他就说你到时候就已经是 CEO 了。我想说我为什么会是 CEO？
你到底去了哪里？
那个医生评，就是后来我发现他很有问题，他那个五星评论被骂到爆啊！就是那个妇产科医生自己有一些问题这样子，嗯、
好说教、哦，
因为他这个角色也很不合理吧？为什么要就是外带卵子跟周杰伦说，哎、欸，我有一个冷冻卵子，你要不要跟我结婚？
而且重点是，
然后你就变
CEO， 而且重点是周杰伦已婚呢、欸
哦，对，已经已婚。
重点是周杰伦已婚
呢、欸哦，也是啦，
大家都忘记这个事吗？
我们没有在在乎周杰伦主题曲，我们不在乎。
然后像你说相亲很有趣，这也是我就是身经百战的
哦，是身经百战的经验吗？
对啊，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太茫然了，然后我觉得我并不想要随便找一个人，可是我觉得我就是日常就是上次有讲的，就是小套房对面顶好、嗯、跟对面顶好阿姨聊天、嗯、我到底去哪认识什么新的人、嗯、所以我那时候就有去参加联谊，而且我不只参加一次，一对一的20×25的，就是我都有参加过。
20×25是什么？
20×25就是换桌联谊、哦、就是整场有50个人，25个男生25个女生，然后呢女生不用动，其实就是台子、
嗯、
男生一直转，然后你对面会有一个小卡写你自己的个人资讯跟你的嗜好，然后所以每一个在你面前坐下来的男生就说，哦，那 Sharon 你喜欢，就是对我当时用的名字
Sharon
你喜欢看电影啊、哦？你喜欢看什么电影，大家就尬聊，然后你就是7分钟尬聊25次，
哎呦，
你会选一个人？
没有，你会写4个你觉得聊得来的人，然后就如果那四个人，你选的那四个当中也有人填你的数字，你们不就配对成功了吗？
就可以去后面小黑屋是吗？
他就
没有这样，
他说 speed date 不是加速一点，
就会加联联络方式这样。
他就会说你们配对成功了，来前面拍照，然后就送我一个锅子、嗯、所以我那天有配对成功、啊、因为就是象征说你们要成家，我觉得真是太荒谬了。
那锅子是只有你拿还是那男生也会拿？
就是我们配对成功的人就可以拿那个
锅
子。那锅
子是谁的？
谁的？
我带走、啊、
okay, okay.
但我在路上就把它扔了，因为我觉得太可笑了，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忘记谁是谁，我就随便填一个数字，然后那男生以为我是认真的喜欢他、
哦、这个人怎么这样？
对，
他既没有锅子也没有约会，
也没有，而且我不知道怎么面对，而且他就我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然后我就说我可能喜欢有才华然后文笔好的这样、嗯、然后他就是录了他拉二胡他去跳现代舞，他做很多各种才艺的影片给我发给我，哎，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你有回吗？
我一开始会回，可是他就越发越多，然后我就说我喜欢文笔好的然后他就会拍那种下雨雨滴落在地上的照片，然后配上一些朵朵小雨的
你说长辈图是吗？
类似，然后我就很于心不忍，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嗯、对，然后后来我就没有再继续回，因为我觉得再回下去他就会再发更多朵朵小雨给我，
但是
我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景荣，嗯，因为你得金马奖，所以
啊，我还是闭嘴了。
你的不是，你的照片都在脸书上传，他会不会认出你啊？
我觉得不会。我
你觉得他不会去的？
但我刚刚把那个名字讲出来，我当时
我们要剪掉那个名字。
我当时联谊说我是 Sharon，
要剪辑变 Sally 好了。
不用不用不用，因为我对大家都是很友善，我没有
对、啊、
我就是只有没有回讯息而已，而且没讯息是为他好，希望他不要浪费时间在我身上。
而且他这样投入更多金钱学很多才艺，也是就被逼到。
但有可能他的影片是就是一下子集体的发给
没有那个，对，我觉得是
就不是客制化的，
对对对、嗯，因为那个。但是我觉得那个现代舞应该是急救章跳那个。
Oh my god！
我觉得
为了你，
他边拉二胡边跳，
很自信，
因为拉二胡边跳。
二胡感觉像从小学的啊，现代舞真的有一种像是不小心被逼的。对，好，我要闭嘴，我不能造口业，我要。
没关系，我们就会写进那个，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编剧，就是你的生命经验，不管再荒唐，它放进剧场里面。
都很好，
都值得，
都非常
很有生命力。
而且你刚刚讲那几个帕奇都是 King 演的，
对啊，
对，
所以
我就说他写的好啊。
所以很多、那個，
但就是真实经历教会我，
对啊，
所以真实经历灌注到凯莉这个角色里，嗯，
全部，嗯，因为那个时候我很慌张、嗯，因为就像刚刚严娜问的问题，其实不会有人要你改什么，然后你想写什么都可以啊，嗯、
对，
那要写什么？这个就是一个很开心，但其实也蛮。恐怖的问题，而且你就想说你要写这个时代、嗯、然后这个时代大家会面临的问题、然后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办，我是要放弃、嗯、我接受我单身一辈子、嗯、还是我要将就，那我要怎么将就，即使我想将就我要怎么将就、嗯、 对，那我怎么面对我自己？然后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单身到爆，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人生何去何从，所以这个剧我也不知道我要何去何从。所以我就是那个时候所有的演员给我知道说，哦，原来未知其实很美好，未知其实有无限的可能，未知是很恐惧的，没有错，可是其实它代表了更多可能性这样子。
我要为就是可能来不及看到单身猪队友的朋友简单说明一下这部戏、嗯、然后你没有看到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有剧本书、
yes.
对，剧本书里面有非常多详细的，就是把剧本写出来之后还有很多演员的心路历程，他最后还附了一些残忍的小卡，有戏中的金句里面有一句我在戏院看到就是气
的，
他就说永远不要说自己老，因为你今天是什么
你只会比现在更老，
对，你今天就是此生最年轻的一天，
没错。
哇，我也太令人生气了
吧，他写的
就是要什么样残忍的人、
欸、我那时候写的时候是顿悟，半夜顿悟，可是被阿 B 一眼就听起来很生气
对呀、啊，他为什么总是有这种功能，就是他可以把那个话真的就是再更贱一点。
对，而且你们第二集再演、啊、我其实心里都还是觉得这蛮疗愈的吧，但没有
没有，他很令人愤怒然后他这个故事其实关于主要是三个一起 同在一个分租公寓里的室友，其实是一个非常现代的状况、嗯、然后三个主要的角色，凯莉就是 Kim 演的这个角色，他是一个剪接师，然后露露演的角色，他是一个第一集他不知道为什么误入一个如同邪教般的直销，交了一个卤蛇男友，然后但是他后来转型成一个非常厉害的健身教练、嗯、然后第三个角色是诱人演的警察、嗯、然后他是一个其实偷偷暗恋一个就是同事，然后在挣扎着要不要出柜，
跟
要
不要跟同事告白，
跟同事告白，跟要不要
Michael,
要不要把 Michael 压制在地上的一个角色，
在自家地板
在自家地板做一些地板动作，里面有非常多地板动作，然后还有另外两个非常厉害的角色，一个是老爹佳琪，佳琪就是同时要演他暗恋同事 Michael, 但同时要演很多其他人
百变人，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达康里面的那个瑞康、嗯、然后瑞康演的就是那个露露的非常诡异的男友，
卤蛇男友，
他的那个男友真的好令人讨厌，而且我一直在观察他在第一集的时候他演男友，第二集演相亲时候认识的房仲
小杨
、嗯、对，他第一集走路的时候那个男友是用骨盆在推，
哎呦你有注意到，
对，他是用骨盆在前进，所以他肚子那里会先进来、uh-huh. 对，然后要做出很帅的动作、uh-huh. 然后因为那个瑞康非常高嘛，
对，
他在那个屋子里的比例差，然后跟他中间还就是你知道有些异男在发现某一个男生是 gay 的时候都会幻想他喜欢自己然后有一跟诱人的互动好笑到不行哎、欸。对，然后第二集他就又是另外一个身体感，那个比较憨厚老实，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女生都不喜欢自己，好像条件很好，我觉得那也写出了某一种典型，就是这时候有一个还不错的男生出现，好像理智上一切都 OK, 但是你要不要将就，然后我觉得第二集那里凯莉跟他互动非常好看、
欸、很痛苦
很痛苦，凯莉为什么感到痛苦，
因为第一集都是露露跟他对
对，哦，因为第二集感情戏在你身上吗，
对，然后第一集就是露露在承接这一切，因为何瑞康真的太可怕了就是他的那个喜剧的那个能量，就第一集他那么贱对不对，然后阿 B 所有东西都对露露，
对，
然后露露就是看着他，然后要接住，然后又不能笑场，
对，
所以就接住骨盆的推进，
对，你知道
而且他身体的动法你好想揍他哦，
对，
你好想打他的身哦、对，准备站好，莫西得顶卡好。
而且就是，你就想，这观众就是在那个当下，就是大家在笑的当下，其实演员内在也在疯狂的笑。
哦，然后看起来很齁哎、欸。
对，然后可是我们要 hold 住，我们就是要在那个现实里面，可是我们内在已经炸裂了。嗯。然后所以第一集都是露露接住嘛，然后第二集
你都在旁边，你还可以躲在荧幕的后面。
他们有时候会不小心偷笑，然后我在底下真的肚子痛到爆。
哦，尤其第一集最后面那个他哭在地上，
然后
抓露露的腿，
那
露露就有录一个宣传影片，说他演第一集的时候最痛苦万分，因为就是憋笑憋到不行。
对啊，那会闪尿哎、欸，那真的会很紧张。
你说凯格尔是还是要多演一点？
对，没错没错。然后第二集就换我要接小杨，因为都是我跟小杨在
互动，
他
还有摩天轮约会哎、欸，
对。然后他第一集他创造了一个角色，就他觉得怎么样比较丑、比较衰一点，他就中分。他就跟化妆师在面讲他我要中分。然后之前排练的时候都没有这件事情，然后
是
真的
一登场，
我跟你讲，真的是到记牌。真到记牌那一天，然后
他才降来。
对，然后我第一场，因为我出来，我跟他对戏，我是戴墨镜，所以我还有点看不大清楚。然后真的到咖啡厅碰到的时候，就是我发现他是我相亲的对象，我看着他，然后那个中分了，然后我整个要爆裂了，我那一刻要是谁追那头发中分还偏油，我真的要疯掉了。然后那场，然后他以为我要弄他，因为我整个要笑场，要笑场不笑场，他就想你 就好像我们两个在那边就是互相准备要笑场。哦，太痛苦！他下来说：“哎、欸，你不要阴我。”然后我说：“戏牌有什么关系？
而且谁阴谁啊？
对呀、啊，
才阴你吧？
谁准你中分的？”哦，我真的快要疯掉了！那一刻我就理解鲁鲁的痛在哪里。
而且你们有很多对手戏，嗯，巨量，然后跟很多肢体接触，嗯，对，
那个真的是哦。
可是，所以演员这么经验这么丰富，演员也压制不住这个心情。
我补充一下哦，一模一样的话，康康有跟我说过，他说你知道 Kim 有多夸张吗？怎样怎样？他说我真的很难接触他的那个能量，什么就是一模一样的话，你们互相说对方。
哦，他真的自己也稍微。他自己差不多他才要克制一下，我真的是我就是演这么久，我从来真的没有在台上笑场过，因为那真的是很不专业的一件事情。何瑞康他真的就害我在台上笑场一次。
你有真的笑场吗？
我真的笑出来，因为在摩天轮有一次
那个太好笑了，
他就在那边给我即兴，然后就是那个拍子收不住，他又越来越慌张，然后就看他突然间转过来，我说小杨你冷静一点，他转过来那个脸，我真的就在灯要按，我就本来我真的是在最后那一刻灯快要收完那刻，我就破掉，
是放屁还是什么？
没有，不，刚好是猪太郎的声音，
就我就噗出来，然后我那刻我真的超生气，我自己想到只剩下最后0.3秒了，陈玉婷你 hold 住，可是我就破功，然后下场我还要带着他，因为场上全暗，我要牵他手就下去，我超想把他手捏爆，好生气哦！
但他好像跟我说你的眼神穿透他，他 hold 不住，接不住，然后真的太可怕了什么的。
都是因为他在那边乱丢词啊，气死我！然后就最后还给我转过来那个眼神，然后我就是嗯啊，
因为我每一场都会去看，然后我觉得每一场看有趣的点就是这个，因为你完全知道要该发生什么事，可是没有发生的时候，你就发现哦，
有问题，
台上有状况。
而且每一场的就是对手戏是有点有一些即兴的部分，是不是？
有些时候
太可怕了，因为喜剧要即兴，然后还要很专业的维持这个在这个角色里面，真的好困难。
对，
但有时候就会那个丢接之间，你知道这是即兴出来，然后下一个人还可以接得上，而且更好笑。
因为他们都相信自己正在扮演的那个角色，
对，所以你就觉得天哪，还好这场我有来。
对啊，而且你知道我们演了好多次，然后每次都想说啊，不可能吧，还可以再重来，就每一次一玩进去，然后不可能还有新的。就是有很可怕哎、欸，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看的时候，我就有点惊叹于，因为有时候看喜剧，你会意识到自己可能在那个地方，你可能要笑，因为会觉得说这个演员在 cue 你要笑了，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老娘就是比较笑。但我在看《单身猪队》有时候完全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如果我们要说一个笑话，说先宣称我们现在来说一个笑话，大家就不会笑嘛，所以感觉到里面那个弹性跟有机的部分是编剧还有演员共同成就出来的，就我非常喜欢那个节奏。
演员，我觉得真的是很感谢你们，因为我那时候有点不好意思推剧本书，我就想说这个剧本用读的真的会好笑吗？
很好笑，
喂，
你有看吗？
我有啊。
谢谢，
你再拿出来，
哇，真的拿出来，
因为我那时候有订，但是你给我之后，我回家去博客来就收到了。哦，对，
好，
对，
謝謝，
很好笑。你现在很多句子看还是非常好笑的，
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这一切就是靠大家，靠导演、演员成就，才有办法有今天的单身组队友。所以我那时候一直很不好意思。我很不好意思推销各种东西。
我觉得他剧本的体质就是很好的，因为我自己也有写剧本，我觉得喜剧本好难写，因为就像刚刚妍娜说的，你刻意要让对方发笑的时候，那个笑话是没有，就是他就是卡死的。可是像是你的剧本那个丢接非常顺畅，然后一上去之后，这几位演员太可怕，他们中间滑顺到不行。而且我一定要抱怨一件事情，就是我去看第一上的时候，我其实刚看完摇滚芭比，所以在林嘉琪在我心中是摇滚芭比那个超高的假发，然后整个很美，然后在那边很艳冠群芳的状态，然后一来他就在那边那个学长，我想说好烦，
这就是专业的演员啊，太惊人了，
很烦，我就觉得心情一直在受打扰，而且因为林嘉琪是我个朋友的老公
哦，
所以我。
真的，
对，所以林嘉琪就是我在看他戏的，没有在看他戏的时候，我看见的是他育儿的那一面，
是当爸爸的林嘉琪。
对，但是我有听说林嘉琪未来要入戏，他演摇滚芭比的时候，在家里喝茶都会翘小指头，
真的、啊，
对。对，他
真的很喜欢那个角色。
对不起，我爆你料，是你太太说的。对，所以我看完之后，我去看《单身猪队友》，然后那个进入那个警察的戏，或者是我觉得里面三位室友之间的互相扶持，我觉得这真的是如同景荣刚刚说，这是一个非常现代的课题。就是尤其是我觉得我虽然我没有要生，但是我对于 女性要冻卵，然后你冻卵你还要结婚你才能够把你的冷卵子拿出来用。嗯、这到底是什么荒唐的事情、啊、
但最近好像有人要真的推动立法了。
Yes,
哦、能够说
吴景荣，谢谢吴景荣。
我又没有 找任何立委来看我们的戏。就是我觉得大家有感受到这个议题之荒谬。
对。
所以包括同志可不可以领养，
对，
可不可以，为什么要你们同意、啊嗯、对。但因为他冷冻就在那里，你也没办法自己去把它解冻。
对。
就是还是必须要立法来推动这件事情、嗯、这样子、
嗯嗯。因为感觉好看的喜剧就是包括像你刚刚就是 Kim 刚刚说就是。演员在演的时候不能够自己先嘲笑这个角色，就那好看的地方就是因为你身在当下的时候并不感觉到笑得出来，在旁边看的人才会觉得天哪如此之荒谬，
因为你身在一个荒谬的情境里面，但是他们觉得他这是他们的真实，所以当你们很认真的在，甚至是你那个中间凯莉那个鬼片剪不出来、
哦、对啊，
对他那个悲剧，
因为这个角色是怕看鬼片却要去剪鬼片，
对，那不就是我们人生很常遇到的状况、嗯、
对啊、嗯、真的蛮痛苦的，
但他演的真的太好了、嗯、因为我不知道你会那样演
啊，真的啊，
对，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想说你的身体也太能 Q 了，
我
怎么可以演得这么
好辛苦哦
那一段，而且因为下我也是找我朋友去看嘛、嗯、然后因为上的凯莉就是一个不修边幅一直很忙的样子，然后第二集凯莉不就是变身穿战袍去相亲吗、嗯、我朋友就忽然说哎、欸凯莉很性感哎、欸，
谢谢。
我就说哦，她以前在学校就是这样，
就是辣妹著称，是不是？
但是因为我觉得你的演技，就是她的好笑的部分，可以盖住你就是性感的光芒，真的是非常厉害、嗯。对，让大家那个时候没有注意到这個，你没有性感吗？
好像觉得就是猫猫的这样，
对，猫猫
就
穿的
猫猫就是。太常穿剧场人的衣服，你知道，就是都黑的。
可是你前阵子不是还有一个戏是那个去庙前面扮那个扮装皇
啊？对对
对，
对，
那个也是非常的艳光
哦。那个真的就做自己，
他的内在是 drag queen，
内在就是一个 drag queen，
藏在 locker room 关门，
就是这样子，就真的做自己。然后平常回到剧场就觉得就是苦干实干的剧场人，就是这样，每天都穿黑色的这样子，然后地板上面滚来滚去这样。嗯嗯嗯，但是真的景荣这个角色真的就是。我觉得一开始其实真的离我有一点距离
哦。我们其实深入聊过彼此的各种心路历程、嗯嗯，因为他单身的非常非常快乐，
很舒服哎、
欸。对，
所以你是喜欢单身？
对，我真的是对单身，我就是一个没有，就很像人家说，哎、欸，你几岁？你要不要买保险、嗯？你要不要？然后你就这样啊，要买保险吗？就是你真的都没有想过危机意识，就是你就觉得就是过得舒服到就是觉得。然后别人旁边人都会为你着急，说你要不要交、嗯，你要不要去相亲，要不要干嘛，
要不要冻卵，要不要干嘛？
连我爸都问我要不要去冻卵，哎、欸，我傻眼。
这个话题可以在什么时候提出来？
他就是没有，就是有一天，就是因为我之前工作太累了，嗯、然后所以我整个脸烂掉、嗯，然后我就是烂到就是，我就有一天在看电视，就回家跟我爸看电视，嗯、我就说。哎呦，过一阵子我可能想去打一下彩冲光，然后我爸就是那种，我不知道吴景荣为什么可以通灵，就是他没有看过我爸，可是我爸就是那种标准那种外省，然后就是那种严肃，然后坐在那边，然后看我眼上，你最好是去弄一弄，你最好再拿那个钱啊，把你那个软也动一动，然后就我就说啊什么，就他从来就是我没有想过我爸有在想这件事情，他就默默的在为我担心，想说我怎么都还嫁不出去啊，没有对象，然后也没有小孩啊，以后要怎么办？
而且安排在彩妆逛的后面，
哎、对，
紧接着冻卵，
对，电视是在播缺鸡蛋的新闻，是不是？还有个连接，
没有，我跟你讲，是
缺鸡蛋，
就才会想到冻卵啊，不然那个连接
会坏掉，这样吗？
没有，那在猪队友一之前发生的事情，
很久以前，所以真的
很久以前、
啊，天哪！所以你人生很早就为这个角色做一些莫名的准备，
虽然很难连接，
对，我那时候
是通灵哎，我不知道哎、欸，
我看真的超夸张，然后那天在书画的时候就第二集演好几次嘛，然后我爸突然打电话来，我就跟那个化妆师讲说，等一下你听，他会很像那个凯莉他爸的声音，然后就打电话来，陈俊啊，那干嘛干嘛，然后我就想说，我超想要就是拿给林嘉琪听，你怎么演我爸演这么像？
大家也不知道，
对呀、啊，他不知道啊，
他爸跑进剧场看吗？
没有，我爸妈都不管我剧场在演什么，就是哎、欸，他们说好笑吗？有跳舞吗？有唱歌吗？
有跳有唱啊。
对，然后就说啊、好远，然后可是明明我家要住士林，
等一下，
士林区
走过来都不行。
对对，就是他们就有很多他们自己的活动啊，但没
关系，
没关系，对对对对，然后女儿自己回家哭这样
子。因为我觉得你好像不怕变老，对不对？我就是。然后看到你一个采访，然后你要抽签、嗯，我不知道你是用凯莉的角色还是用你自己。就你抽到有一关，就问你说什么30岁要怎么办？然后说 干老娘40岁，你问这什么30岁的问题？
对啊，你不要问我要40要怎么办？
对，但感觉没有任何一丝的忧心焦虑。
对啊，因为我自己好像20几岁的时候，我想到我就一直很期待自己40。就是我就觉得就是好想40好想40，因为到那个时候我就不用跟人家比身材，然后不用比容貌，我就是我自己知道我会是一个更成熟的人，然后我就会有一种从容，然后人家会说哇你这就是又有智慧，然后我会知道我40几岁应该身体也还算可以还不错，就又有智慧然后又有行动力，就是事业有成的一个女人，就是我20几岁就这样想。
你还会幻想周边的人会这样称赞你？
就是
天哪，果然是剧场演员。
但现在做到了，
就可是你知道，就到40，我身体突然间没有我想的这么好，嗯，就是真的身体就是突然间很像掉到一个很大的坑里面，然后就突然间就肌肉会溶解，然后干嘛，就是会跟不上。那一刻真的想到啊，真的会变老哎、欸，就是、
肌肉溶解，
对，
什么也
到肌肉溶解，对呀、啊，就很夸张。就是你
他那时候就咬着牙硬上了，我觉得是。
一的重演，
嗯，就是真的是有横纹肌溶解的。
对啊，我就是那时候不是相亲场要穿高跟鞋在台上，我想说，哎、欸，我就单只脚抬起来，我就开始会晃，然后我就没有办法，我就会一直哎、欸、偏。我想说啊，现在是怎样？我现在喝醉嘛，就是想说怎么会没有力固定住，就只是穿高跟鞋这个动作。
天哪，我刚以为是个比喻，竟然是真的，
对对啊，真的是真的，哎、欸，你看到然后你瞄不准，然后那腿就是 hold 不住，就不知道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就觉得哦腿好紧，然后就想要拿滚轮把它撸开、然后后来撸开之后就啊撸开了，然后就在那边这样大跳，然后我舞蹈圈朋友在下面看，想说陈韵婷你这样跳对吗？觉得那个能量好像有点太开心了然后后来我才去检查，然后发现哎横纹肌已经溶解了
很惊人，
但是你还是演完了那个戏。
对，我演完了，然后只是觉得还是腿很痛这样、就是、
太惊艳了吧。
对
对啊，是有点
这个剧场人的那个灵魂有点太炽烈，在燃烧。
对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每一次我就觉得说，哦，想到说啊，我想到要演一，我会怕，我真的会怕，因为那个身体的能量真的要太多，然后又快速要换，然后我想到都会怕。可是每次一进排练场，哎呦还好，就是不知道吃错什么药了。
我不知道两位是知道的，因为单说有不管一或二，我觉得其实在看剧本就可以看出来是个能量很强的戏、只是一进去里面之后，他们那个球被猛烈的传，
是、欸、看到那个球哎、欸，
对，他很猛烈，一直疯狂在传球，
你好棒、哦！
而且文泉老爹或是谁，就是忽然出来又下去的那个、那个拍子，我在想说，你那个景龙在写的时候、你有想过那个场是这样转的吗？
我那时候最一开始第一集的时候，景祥就是跟我说，你就不要管场景，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所以
都交给他们去做。
对，就死到临头的时候，因为真的都已经售票了，我还在改还在写，我就是真的内心深处就告诉我说，你已经不能去想说观众会怎么样，大家会怎么样，你只能拿你的真心出来，因为那是唯一会让这个剧本有好的可能的方式。所以我几乎就是把我人生高清无码的摆到这个剧本里面。
高清无码，
真的。
我那时候本来想说找角色功课，就是想啊，凯莉凯莉，因为我单身真的太
快乐了，
就太快乐了、所以要演这个就想这到底要怎么演。后来就是真的是有一天不知道吃饭还干嘛，然后景龙坐我旁边，然后我就看他，然后越讲我想说哦，演他就好。
我自己会觉得当年很多悲剧都变成喜剧、然后大家会感受到那能量，因为它很真实、然后那个悲剧加上时间真的就是喜剧
哎、这句话很棒，这个公式，悲剧加上时间
就是
喜
剧，而且你要拉开一个距离自嘲、对，然后我觉得里面有各种自嘲，所以大家会觉得不是刻意搞笑，是因为真的蛮好笑
的。
可是你有爱过如同邪教教主的男性吗？
我没有像你们的执行制作人开心他是我大学好友，
所以你有沉沦在这样子的恋爱。因为 我觉得我在看一的时候，一个最大的困境、就是为什么露露这个角色会沉迷于那个男子。但是其实因为那个瑞康的演出太有说服力了，
对，
我其实理解有的人会中这种莫名其妙的自信爆棚的存在，
脑波弱一点，
对，脑波弱，然后肠胃差。我好像也懂，你看台湾的政治，我懂。
Oh my god！
对啊，说要怎么写这样的，因为里面角色好，就怎么说，你要写荒谬角色很难的是那个真实性在哪里？可是因为里面每个角色很活，对，我想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你要刻了什么？
你是爱到横纹肌溶解吧？
我觉得真实、
就是心脏，他是心脏
师、真实人生的荒谬度比那个高很多。我就私下可以跟你说，
好的好的，我们等下不录的时候再说，
不录的时候再说。可是我自己会觉得， 我真的就是很这有点原生家庭背景，就是很缺爱。我觉得自己觉得我其实是一个很需要安全感的人。对，当对方一种我很棒我很好，但这些话我从小没有人跟我说过，对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在他眼里是有价值的，我要拼命，我要努力让他的爱，我不要辜负他。所以我做非常多的努力都是在为了让自己多被爱一点。可是让自己多被爱一点，你就会把自己弄得非常非常辛苦。对，然后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人生漫长的三十几年当中，就会觉得现在有点太感性，因为我刚在楼下还跟他讲一大段，我觉得等一下上节目我绝对不能 说出来的话。但其实我自己心里现在的念头是，我觉得如果我能多爱一点，我就会我还是会愿意这么做，我还是愿意温柔的去对待我周围的人，然后如果每个人都愿意多付出一点，那不就其他人也会多得到一点爱吗？对，我觉得其实都是这个念头。然后最近有一个感受是，太想要被爱的时候会让自己变得很可悲。对，然后那个可悲你就会觉得跟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很接近，因为你想让自己变得可爱，你要性感，你可能要幽默，你可能要有成就，男生就是要有钱，女生就是要可能有性吸引力什么之类的。可是其实我们所有人都是想要跟另一个人有结合感，就是要合一。我觉得做瑜伽的应该就知道合一这件事情。对，当你为了要跟别人合一的时候，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从众。对，就是我只要有跟别人一样的东西，
我要融入那个团体，
我要融入那个团体。对，然后我一直觉得我要独立，我要独立，我要独立。我如果想要有合一的感觉，那表示我脆弱，表示我不够坚强，表示我还是太被这个主流社会价值观所束缚，因为我害怕一个人，所以我就会谴责我自己，说我怎么可以想要谈恋爱，我怎么可以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家庭，我怎么可以想要结婚生小孩。然后那个谴责自己跟自己内心真正渴望的合一很打架。所以我去相亲，我看不起我自己，但我就又觉得我内心有个黑洞，就是我真的好想有一个自己的家庭，所以我就在那个当中摆荡摆荡了好多年，然后到现在我才终于可以诚实的面对我自己，说对，我就是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家庭。然后我现在即使再怎么辛苦，这都是我自己想要的。然后我就发现我以前一直回避的那个黑洞其实并不可耻。我觉得想要有合一的感觉并不可耻，因为每个人诞生到这个世界上都是，哎，这是凯西跟我讲的，他说其实每个人都是从妈妈的母体分离出来的，所以你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你是合一的，是有个人抱着你，就是带着你的。那当你离开这个母体以后，你就开始有了分离焦虑，所以你就会开始寻求再有合一的感觉。那那个再有合一的感觉会在哪里出现？如果你有一个很棒的团体，不管那是家庭是工作，就是或是剧场的伙伴，你就会感受到被爱，有安全感，有价值，你的人生就圆满了。那个东西不见得是婚姻，不见得是家庭，但你就是必须要那个合一的感觉。所以我觉得那好像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可是我以前看不清楚，我以前就觉得我怎么那么没有用，为什么我那么多单身的朋友都很快乐，可是我就是还在这个黑暗里，然后我还想要努力，我还想要挣扎，但我到底该何去何从，我不知道怎么办。对，大概是这么一个心路历程。我怎么会说这么多？
很棒的分享，
啊，
我们都快哭了。
对啊，
没有就倒进这个温暖的关系怀抱，抬头看见是何瑞康的脸，
好可怕。
而且其实出生就是跟妈妈分离，就是也要经历一个过程，是认识到自己跟别人跟妈妈原来不是同一个人的时候，那个其实是对于自我认识的一种建构。对，所以我觉得好像如果很需要。很希望跟别人结合，但是那个痛苦可能某一种程度是来自于自己的那个自我还没有盖得够稳固。
对
对，所以很容易别人踏过来的时候他就崩掉了这样。但我很喜欢，就我想应该是倾尽全部的心力投注在这一些角色上面，感觉好像他们也是你的分灵体嘛。对，所以我觉得
每个都非常立体。
对，所以我觉得即使你会感觉到，就即使是那个何瑞康演那个角色，
我其实很喜欢何瑞康那个角色，
但他有够讨厌，但你还是会喜欢他。
对，我觉得他令人又爱又恨。
对对 对, 對，所以我不知道，就 Kim 跟那个角色相处的时候，
说跟阿 B
凯莉
小羊吗？
没有，就凯莉这个角色，他很疯哎、欸。
凯莉很疯吗？等一下，
他很疯又充满了生命力啊。
凯莉很疯，
看一下吴景荣就
充满生命。
我觉得我的盲，我没有觉得凯莉疯哎、欸。
真的吗？
对啊，
我觉得一种疯狂在内在、欸、
我觉得内在他是蛮发疯的，
我觉得他蛮疯、啊、我觉得他很用力的在活着、就是他心中有一种正义感。
对，
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在演这角色，除了把景荣当成是就是
一直有在偷偷观察，
田野就在旁边。
对对对 对, 對，就是他那个能量这样出来的时候，就是其实我到因为到后面在重演的时候，就是你要再
重新再爱上这个角色，嗯、因为很怕会掉进去，就是一些就是方程式，就是啊，我就是今天就是这样演，这个能量就是这样。就是我后来重演这一真的这一次重演，我问我自己一个东西，就会是说，他到底帮什么样的族群在说话？然后我觉得就是我就看到就是我们身后有成千上万的女性，就是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台湾女生真的很可爱，就是我们会给自己很多的压力，然后给自己你会有很多的期许，就是你觉得你要成为一个成功，
我应该要怎么样，
对，我应该要做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嗯、然后这些所有我们到底是为什么会被教育出来要有这么多达标，然后你才会是一个好的人、嗯、然后我们从来没有往内看我们自己现在已经有了什么、嗯、就是我们被生下来到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已经带了一些美好的元素，可是因为外界的一些标准，我们开始看到自己没有的部分，所以反正我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好，那我今天要重新创造这个角色的话，他要帮谁说话？然后所以就是他，我觉得很可爱，就是在我内在里面，他其实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形象，可能类似具体动物的话，我比较像一只小小的兔子。然后可是他很勇敢的，就是一直要对抗前面的东西。然后那个前面就是可能会很巨大，然后他有时候会吓到，可是当他起来的时候，他会是强大的。就是我一直在找那个东西会是什么、嗯、所以那个帮了我这一次就觉得说，哎、欸，好像可以把这个原型带进来，然后可以帮一些就是、很焦虑的、嗯、可是其实非常好的女生、嗯、就是帮他们找到一些就是那个能量可以起来做自己、
嗯、我自己在写单身猪队友一的阶段，就是因为那时候写了非常多部电影都没有拍出来，然后都因为种种原因再也不会被拍出来、嗯、然后但我为了这些东西非常非常的忙，可是别人问我在干嘛，哎，你编剧有啊，你写什么的时候，我就是非常痛恨我自己，跟不知道如何是好，跟不知道未来在哪里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深深的觉得有个问题，说我单身我一定要在事业上很有成就才代表我有价值吗？那这不就也是落入另一种价值为导向去评论你这个人的存在的意义吗、嗯、那为什么不能够我自己本身的存在就足够了呢？为什么我一定要跟别人说，哦，我很好啊，因为我最近在干嘛干嘛干嘛。然后像我那时候，我妈妈是在教会，就是她就是基督徒、嗯、然后所有的基督徒都有一个姓，就是同一届的大部分的都结婚生小孩这样、嗯、我那时候就立志说，我没有办法让我妈有那些给别人羡慕的东西，我每年我要带他出去玩，所以我每年就带我妈、我阿妈、我妹，然后我们就是会去家族旅行，然后每次回来我都非常的崩溃，因为很辛苦。然后，但我每年都去，我最后还远征意大利，因为我就想要让我妈被羡慕、嗯。然后我就发现我怎么如此幼稚，可是我又知道她在那几年需要这个东西，嗯嗯嗯，因为我没有那些可以让他跟别人
拿出来谈的东西。
对，然后我后来稍微冷静一下，我就会觉得，我也掉入这个迷思里啦、嗯、我就是我没有结婚生小孩，可是我可以带我妈每年出国玩，你们没有、嗯、就是我想说我在干嘛。对，就是你静下心来才会反思说，哦，我做的每一个选择到底是出于爱，我是真的很爱你们，我想要带你做这件事，还是恐惧，就我是恐惧怕我妈被人家看不起。对，那我现在会比较理智一点，我会觉得说，哦，我在我能力范围内我真的很想带你们去，我们就去，而不是、嗯，怕你被看不起，所以我们要去意大利玩、嗯、还要打卡，就很蠢啊、嗯、对，
我前几年也有这样、嗯、一点都不蠢。
你也有这种心情吗？
我带妈妈出去，而且因为我是一个不会结婚的女同志， 嗯所以旁边就是例如说我阿姨的我表姐他们都在生小孩，表妹在生小孩、嗯、然后妈妈就会包红包给他们啊，然后就会也她也没有特别的为难我或什么、嗯、所以我前几年就会带我妈妈出去玩，然后可能有一年是带加一个阿姨，然后到有一年已经又带两个阿姨出去了、嗯，对，所以就是阿姨一起来，然后他们一起去各个地方打卡，然后那个全程我拍的景点想的都是他这样拍照，
他们开心，
对，他们要开心、嗯、他们拍照回去，然后
可以炫耀，
对，他们会丢进家族群组，甚至我们坐下吃东西我都会说要不要丢家族群组，
对，然后要帮全家族的人代买东西回去，
这个部分我做不到，我就说不要。
你很棒。
我说
我没有办法拒绝，我就是扛一大堆东西。
我其实有一次去大阪的时候，他们就在药妆疯掉，然后我那年其实背一个跟登机箱一样的大的背包，他们一买什么药妆我就往后面放、
oh、
跟宁采臣一样，后面全部都是药妆。而且在大阪玩那天我们其实住京都，所以我还要背着那一箱回京都，然后也没有便宜多少钱，你知道吗？就是一个才便宜
对不对，
几十块日币，可是
对，
可是那也是阿姨的快乐，你知道，我有个阿姨在那个某一条商店街新经济海南来回看，就说啊，可刚那个还要个便宜十块日币，我气到我跟他说，我给你，你在这里买，
我也是，
对。
他就说这个大的比较便宜，我们刚买到小的要回去退。我说不要退，你再去买大的。
对，我就跟他说我给你钱，我说你不要再比价了，我给你钱，我现在就给你。
你是很有耐心，我那时候
我没有耐心，
我整个炸开，
我没有耐心。我跟我妈还在河掌村吵架，因为我订的餐厅在最后面，她不想再走，她在那边吃饭。我说这是古迹，这里面的这一排都不能有明火，我们要吃寿喜烧和牛在最后面。然后就站在遥远的在100公尺之外跟我摆摆手，表示要不要再走了。然后那天还快要下雪，我就说给我走过来。然后他们很好笑，因为他们又不能离我太远，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就是无线网络没有那么好，我租了个 WiFi 机。他们离我太远的话，我们的 LINE 是传不过去的，所以我们一方面吵架，我走很快，他们还要默默的跟在
我为了网络还是要跟紧。
但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就是我觉得那不准啊。就像他们比价，他们需要你，有时候就是人生，你就是需要一个什么，你需要
好，但那也是一个历程，因为我们真的就是。扎扎实实玩了五趟，就是
你就可以了吗？
教会姐妹已经觉得
你意大利
妈妈
教会姐妹已经
令人羡慕了。
教会姐妹握住你妈妈手说：“丢你怎么给他卖够阿妹？”
我妈到那个景点，她就说：“阿妹，我今天死而无憾，我在这里死掉都没有关系。”
真的假的？
真的，她就是会下这么重的
说
梗。
她是快乐的说还是
快乐的说、
？OK。
所以你这样累到一个极致、哦，你就想说：“好，明年我们再讲。”
因为她讲好重的话，
她讲、很重的话，
她是在哪一个景点讲的？
她想要去死
罗马的哪里？
你说在教堂的里面吗？
而且她很认真，因为她这些地方她都不知道哪里是哪里，然后她就说：“阿妹，这怎么拼？你跟我讲。”然后她都写日记耶，
好可爱、
对，就是我妈妈是一个心很好很好的人、对，所以我就会很愿意，对，但她常常也是逼疯我，对，因为
心很好还是有时候会难相处，是吧？
就前
我觉得母女关系跟心好不好已经没有关系了。
前金马前五天，我表哥就是跟交往20年的女友终于怀孕了、然后又请我们吃 buffet， 就是宣布这个好消息、我妈居然在当场说今年最好的消息比阿妹入围金马奖还开心。我回到家整个我当下我就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劲，然后我回到家就抱着我女儿痛哭。我就觉得我自己好脆弱，我已经要40岁了，我还这么需要我妈认可，这么需要我妈觉得我是全世界最棒的小孩。我真的哭到一个不行，然后哭到停不下来，然后我女儿整个吓到，然后我因为我都跟我女儿一起洗澡、然后我老公就听好像声音不太对劲，就赶快跑进来说你怎么了，我就说怎么办，我还是很需要我妈认可我，她居然说叉叉叉怀孕比我入围今晚还开心，我就是哭到一个不行这样子。然后我后来就发现这就是我的功课、因为我就是需要他认可我，跟我妈就是一个凡事都把自己摆在最后面最后面最后面的人、他没有为自己开心过什么事情、他永远就是想着别人、所以我得奖隔天我就去跟他说，妈你不能这样讲话，你不可以拿我跟别人比，我是你女儿，我是你女儿，我就有很严肃的跟他说、我没有说我很受伤，因为那个会有点太严肃、可是我就觉得我不要让这些事情这样过去，因为他以后可能会说出更可怕的
话。因为你跟他是一起的，所以他对自己不好，他就也没有对你，就是
他就是习惯把自己摆得比较后面。
我妈也是，所以他没有办法称赞小孩。
对，
我妈永远在称赞别人的小孩。
对，
然后你做的再好，他都不会称赞你。然后别人小孩考到什么，他说怎么这么会读书，这么棒？你女儿台大，你有称赞过我吗？
没错，你知道我那时候在教会，他就说谁谁谁都全校第一名。我说他念哪里？我 I'm sorry， 但我没有听过那个学校。
然后
我是台大，
对，但是我们要谢谢妈妈才会把我们逼成这样。
但我觉得那个自我认知就会让我
有个很奇怪的落差。
对，
而且我妈是很习惯委屈自己的，
我妈也是，我妈也是。
我觉得你妈跟我妈去某
这里还有奇怪能量，
他们可以一起出国啦。
对，他们真的可以一起出国，把丢到机场，没有我们这种女儿，他们要去哪里玩？我看他们连点餐都有困难呢、
跟他们又心又很好，
对，
然后我也不忍怪罪他，因为我知道他是一路多么辛苦，
我就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多辛苦，
对
对，
所以你就会概括承受所有的情绪，想要再表现得更好，想要他可以认可，
对，
但就对就很艰难。
因为我也是有戏要演，我妈不会想来的，我连毕业典礼我妈都没有来。
我有戏要演的时候，我妈说她怕去，就是疫情最严重那一次。然后我妈就说她怕，她那时候在帮我带小孩。然后我就说我顾，然后你去。她说她不想去剧场，她怕会感染回来给我女儿。然后我就觉得说，可是这是我的舞台剧哎、欸，我的女儿还是比我重要吗？然后
你还跟你女儿争？
对
，Oh my god！
然后我妈自己说，你不要跟小美丽吃醋啦什么的。可是我就觉得，到底为什么我不能是你最重要的人？
可是你可以想，他们这种人就是把最重要的东西放在最后面，因为他自己最重要应该是他自己，可他把自己放在最后面了。
所以我跟他
是一
样
的，所以第二重要
的，
例如说女儿，对，你们是一起的，所以你们才会被放在这么后面。
原来如此，因为我是他自己人，
对，他们就是对自己人很坏，
这就是合一，对不对？
这就是合一，这就是合一，
是终极的那种。这就是终。我妈有一年我们要去某一个百货公司，就家族聚餐吃饭，然后后来有个我很讨厌的表弟来了。然后所以他们要回家，然后他们要开很远的车从就是我们他们要去天母高岛，我要回芦洲，然后所以我表弟来之后车子不就多了一个人吗？我妈叫我自己回家
啊，好啊，
他因为要载我阿公阿妈阿姨跟表弟，然后位置就满，他叫我自己回家，我真的是那天在天母路上哭我真的是气哭
哭啊，
而且那时候 我阿公还丢了好像500块在桌上说就是叫我坐电车回去，我气到我就把那个500块丢我阿公面前说我赶紧走路啦然后我妈还追出来在后面含泪说你干嘛这样啦
好好看哦、喔、
在高岛屋的外面你干嘛这样啦
那500块我们会勾起多少新仇旧恨
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不懂所以就算了我们都40岁了我们不要跟妈妈过不去我妈都60了算了
我那时候就想说这个那一句话代表了很多很多，
对对。
然后我自己在哪里，
他没有那个意思。对，
对我在自己在哪里小剧场，是因为我把我从小到大受过的委屈都连起来。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贬低我们做了这么好，然后来称赞表哥或是谁，表示他对这件事情
的高度重视。
对对对，他不是有意的，但他只是能够拿出来讲，就是与他最亲近之人做的最棒的事情。
我就是那个。对照表，
对对对 对, 对，
他没有意要伤害我，
但或者你要想，他有勇气去伤害，其实就是最重要的东西，因为他没有，他不会去伤害别人，所以当他伤害你的时候，你们就是自己人。
是，而且我周围所有的朋友跟他自己所有朋友都非常非常喜欢他，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然后我有时候都觉得，
因为他一生都在为别人，
一生都在为别人，真的就是这样子、欸。你知道我妈
就
是掰就
算了啦，
车祸掰咖，然后还想要送柚子去给亲朋好友。我说你已经掰咖了，他说我坐电车去。我说你就今年就不要再订柚子了，是会怎样？一年不吃会怎样？
等一下，我要插播一个问题：你得金马，你妈有高兴吗？
他那天回到家，他说。你哎呀，你害我不敢出门了啦！他说你这样子很像，我很担心，很想要金马奖。他说我蒙蒙哎你啊，我说上面给我蒙蒙。他说我蒙臭逼哎，我说哪里臭逼？我说你是不是每年问？你自己说你是不是每年问？他说啊，我就没事，我就问一下你什么时候会得金马奖。我都崩溃，你知道吗？但解开了世纪之谜，
对，
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他那个问题。嗯。对，但他只是懵懵
懵
懵懵懵
哎，好像可以把你那段得奖感言做成那个，你知道梗图？
对，我妈妈在家傻眼，她说我懵醋耶
你。我跟你讲，你威胁他再这样子，你下一次拿奖就把你妈的全名念出来，然后连你妈去哪个教会都念出来。我就是某某教会某某某的女儿，拿了金马奖。
Oh my god！
威胁他，叫他乖一点。
没有了，他现在就是应该是真的很开心，可是还是没有办法称赞，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他就说啊，我就平常心啊，啊就想说，哎、欸，来看一下金马奖啊，哎呦，哎呦，
哎呦，得奖了，
哎呦，刚好是我女儿啊，在台上，啊，我也没有很想看啊，我只是想看一下林青霞。
对, 对，他说他是我上台前3分钟才打开电视，我想说，就是你8点多才开电视，
对。
对，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哎、欸，他可能也很紧张，没有办法面
对。
对
他可能也很紧张，
对，然后又想要假装平常心，
对，
他也很辛苦。
还是你叫你妈听上一集，然后你教他如何冥想，就是他就
祷告祷告。我也是会祷告、冥想、祷告都有，因为我觉得神就在我们心里，就是对、嗯、都有这样子。
好。那我也想补充问一下 Kim、
欸、
就是因为 Kim 现在也是在教表演，然后你做了很多事情，就是几乎是剧场全能这样打开，你要如何维持这个能量啊？
哇，
因为从我很就是以前在学校遇过 Kim 的时候、嗯、我觉得你一直状态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是那样，对不对？
对啊，就是 不是那样，而是是那样，一直都超级有活力。
哦，
对，
我好像我是听你们上一集在讲什么东西啊、嗯、我觉得好像是
是做到自己真的喜欢的东西，然后可是真的要调配时间的，嗯，就是它其实到后面会是一个耗损，嗯，就是之前就是我觉得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嗯，然后看我知道啊，我觉得我可能我单身可以这么舒服，是因为我知道我爱的是什么，嗯，所以就剧场或者是我现在在做这个表演技巧，它对我来说就是很好的另外一半，嗯，它让我觉得非常稳定，然后我内在是满足的，嗯，然后可是二十几岁的时候，那时候哇，就是旁边的人大家都起来了，然后就觉得自己到底在干嘛，然后很希望自己就是未来可以，然后那时候就许愿说好，我要可以去北艺大教书，然后我希望我可以有自己的剧团，然后希望我可以继续创作，然后就是导演的表演的，然后写作的通通都可以这样子，然后等到我真的就开始往这条路上面走，然后所有东西慢慢一个一个打勾，然后那个所有的责任跟工作量开始进来的时候，我真的是全身都是病，然后可是我忍不住，我一去到那个地方，我就是百分之两百就是给出去。然后等到有一天，当我发现我整个是在一个黑暗的一个漩涡里面，一直不停的前进、前进、前进的时候，我发现，然后我开始恨我自己所有的选择。然后那个感觉像是你小时候你在平地上面看，好，我今天我要爬到阳明山，然后再爬到玉山，然后接着我要爬到喜马拉雅山，然后等到你爬到喜马拉雅山之后，就是这世界上再也没有更高的山。你前面所有许的愿望通通都达成，然后那一刻真的是你就是被所有你许的愿望然后
被
反噬，对，嗯，对，真是就这两个字，嗯，真的就是被反噬，然后那个所有东西进来之后你再也没有其他愿望可以许了，然后可是你人生才过一半，然后我那一刻我真的我记得那一年35岁，我就觉得我不要做剧场，就是那一刻就是，然后我就决定好，我看我可以去做什么东西，然后我真的那个暑假我真的都不接任何剧场的工作，嗯，然后我想说好，那我就去，我看我可不可以去 LA 卖房子，我觉得我有我
LA 卖房子，就你是 selling sunset，
对，没错，
oh my God， 我跟你讲，我看你，
对，我跟你讲 selling sunset 一出来的时候，我想说那个就是我曾经觉得我可以到的地方，我真的觉得我就是可以穿掉，然后开那个车，然后
但是你穿的是高跟鞋，
对，然后开 Porsche，oh, okay. 然后下来，然后就是我的，就是我觉得我很会卖房子，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
你很会卖，我光看你就知道你很会卖，
是，对不对？就是我把我表演技巧放去来说服大家，就这个房子怎么样的嘛，然后我又会分析这个人个性，就是他适合在好莱坞西区啊，或者是哪里，就是我太清楚，就是这个怎么 work， 然后可是我一到那边，我就发现 LA 的人好假。
等一下，你真的飞去了？
我真的飞去了。我那个暑假，
厉害哦！
我那暑假就去了 LA、纽约、伦敦，然后跟最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去希腊。
哈？什么？
是靠他卖房子卖到希腊吗？
对，
没有，我就那个，因为我就前面
变成妈妈咪啊，最后
对
对对对对，
变歌舞剧，
就因为我之前那个戏就是做大陪大，做小陪小，然后我真的有一次真的陪到，我就看到我想说。那个钱我可以去欧洲，
就去欧洲。
对啊，那个钱我可以去欧洲一个暑假。然后我为什么就不去欧洲呢？所以我就是接下来就是反正就是那一年，然后就去 LA， 然后就那边人真的就是，你感觉你跟每一个人距离，内，嗯，在那个距离，嗯，就是隔了大概10公里。嗯，因为他的表面上在 Hey how are you？ Oh it's so great today。
Like your dress？
Yeah， like your dress？ Where'd you get that？ Oh okay。
然后接 YA 片
有没有？然后接着他就可以开车，他就回家做他自己。嗯，所以你会觉得那个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好好远好假，然后很其实他们价值观很虚假，然后很虚荣。然后接着我就回到纽约，就我熟悉的地方。嗯，然后那个每个人就在 in your face，嗯，就是在那地铁就这样。然后看你不爽还是不爽，我觉得哦被泼洒，就是哦这好真实，他不喜欢我，我好喜欢哦，他不喜欢我。然后走在路上，他看到你就觉得说 ，Girl I like your dress， 哎呀，嗯嗯嗯，就是他喜欢你就喜欢你，不喜欢你就不喜欢你。嗯，可是那个城市就是真的太难生存下去，嗯，然后你就觉得就所有人都是在想要 to be the best， 然后可是那个价值观又不是我真的想要，我就看到我自己会饿死，嗯，再一次饿死在那个城市里面。然后接着去伦敦，然后伦敦你就开始发现到，啊，好像都很漂亮，然后也有 sophisticated， 可是有一个很年老的
灵魂吗？
dated， 就是不知道，就是他有一种太古老，他跟不上潮流，或者他就是停在那里的感觉，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感觉到这件事情。嗯，然后最后到希腊的时候，我真的就是我去了那个角叫什么海神殿，然后他在雅典的最南端，然后我就看那片海，然后就哭了，就是那个真的就是自然， 然后他很像就是大自然给你 一整面镜子，然后映照出来你自己的内在，然后你就看到你内在，然后就看到就是为什么会这么爱这个这片很温柔的海，然后才知道就是好，我这辈子放不下剧场。
天啊，这是个神奇吧，
就是它就是一个你知道你心里面最柔软的，
你就看到
觉得最美的那个角落，然后你就知道就是哦，就是你离不开，那是不是要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回去跟他相处。嗯，然后之前所有的人都跟我讲说你不可以把自己弄得这么满，然后你不可以不睡觉，但因为以前在纽约念书的时候，那个训练都是我一天只睡3个小时，可是我所有东西通通都可以完成，那你就从27岁开始这样做，然后到33岁就当然一定会坏掉，就是你以为你什么都可以做到，然后可是后来就变成就是好，那我要怎么把时间给我自己，到底什么东西会是
最重要的。
嗯，然后就真的就是一个一个慢慢的删，一个一个慢慢的删，然后到现在就是我今天就是24小时，然后我醒了，我选择要去跟谁见面，然后我选择我要做什么样的工作，然后可是我可以100%的投入，然后我不会去担心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担心我下件事情没有完成，要怎么办，然后这个就是我觉得到了40岁之后有一种豁达，就是你可以放下一些你很害怕你没有做到就不够好的那个，也有可能是因为一路上真的跌了很多跤，然后受了很多伤，开始觉得说哎，好像就是这样就好，这样就好，就可以放下跟自己好好相处。所以
我觉得刚刚听那个描述让我想到，我真的刚好在看公式一个拍登山家的那个就是片子吧，对，然后因为他拍了好4个登山家，然后其中3个都是去登很高的山，就台湾百岳嘛，然后其中一个呢他就是应该是做黑熊研究的，所以他比较多是在森林里面找动物的，然后那时候应该导演问他说你是怎么看山的，然后他就说哦，我以前是一个就是爬山的人的时候我是往上看的，因为要往最高处走，但是我现在做的是野生动物研究，所以我是平平看的这个山，但因为你当平平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原来这个树它的爪痕是黑熊抓过的，所以他就去恢复那个黑熊是如何抓，在里面打滚啊，然后撒野啊等等的。我觉得你刚描述那个40岁的路径，好像就是可以平视看你眼前这个山了，然后会看到很多奇怪的微生物啊，然后转角的野生动物啊。嗯，对，
就爬上去好孤独哦，就爬上去就到了，
对，而且身体就烂掉了，
对，身体就烂掉了，對對對，真的就烂掉了。
我就感觉到今天访谈就是两位都是很用生命在
投入，而且爬一座生命的山，
而且愿意给予，欸，我觉得这个就是应该会满满的投注在这个剧本书里面，就无论你是在你的人生中是什么样的角色，但因为我觉得两位都是就是在这个剧里面让这个剧本咬住自己的生命，所以我觉得大家看的时候应该就会非常有感觉。
而且我觉得是很真诚的在不管是表演或是文字里面把那个所有东西自己消化之后然后喷出去，对，我觉得那是我没被反，
真的是喷出去。
没有，就是你小时候牙口不好的时候有人帮你
咬然后在喂你吃，哎，你们也有那个
而且我刚刚在 Kim 讲那一段，因为你知道如果你在北艺大不管你是大学部或是研究所，你如果要表演毕业你要做一段 solo，你刚刚那一段不就已经毕业了，那是一个超级完整的找自己 solo。
Oh my god，真的是找自己，从 Selling Sunset
到希腊最南端，
而且到那个海，我觉得这个英雄旅程很棒，
对，哦，对，真的，
它就是一个英雄旅程，
真的。
然后回到关渡的腰山，但北大现在叫它 Uber Eats 了，
叫得到了，感
谢。因为多年前我们在那个寒冷之中，就只能去投一罐八宝粥来喝。
八宝粥是冷的，
对，可能又没有东西吃。我记得那时候上课上太久，就只能去戏剧系外面那个投一罐八宝粥或花生，
好可怜哦，
很冷，然后有时候太冷的时候会有雾从那个学校里穿过去嘛。
我跟你讲，我真的演过最冷，在那个瑶山上面演《百年孤寂》，那个时候
我
们大家，
有去看，
你有去看，
冷到爆，
冷到爆，然后我只想揍把布，你知道吗？就是他凭什么？就是他演2次，然后第一次是在冷到爆的冬天的关渡，然后所有人穿夏装，
对，寒流吧，
就是我穿一个吉普赛女郎，然后这谢颖轩也在我前面跳，然后大家都穿，然后朱子颖在后面，就是我们大家都在发抖，你知道吗？就是怎么可以这么冷？然后小莫讲台词怎么可以讲这么久？就我跟世明算我们在后面，我们一直想要冲出去，想要他讲沉默，我。沉默，
他说莫吉加速，
赶 还在 turbo 这冷到爆炸。然后他第二版在盐山，
对，
然后全部人给我穿冬天，
然后再爬那个，
对，然后穿很厚。
我想是故意的吗？
我光看到我就是不行哎，我就不那 OK。我现在看到这，我后来回去教书，你看那已经2006大概2006还2005年，
哎，快20年了。
对，然后我2011-2012年回去，就学生在那边办迎新。然后我走去荒山那边，然后看到那个剧，我看到小白舞会发抖。那是九月，我看到那种情绪记忆感关机，
就串进来了，
没有办法靠近那边，觉得好冷、啊。
你就即使经过布鲁克林 ，tuck to my hand， 然后那边还是会觉得有种创伤感觉，是不是？
对对对，就会觉得哦，我的天哪，怎么会这样？
但我觉得两位分享了很多，就是如何作为一个闪闪发亮的女性，但是中间经历过这么多千疮百孔的事情。对，而且我觉得人生好像到40，我们好像我们有机会讲，我觉得快到40有一个状态，就是好像所有的要完成目标都达到了，可是那个黑洞到底是什么？
对啊，
就变成你跟你自己的事情了耶。
真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现在碰到现在的朋友们，我觉得大家都很像慢慢的，就是可能本来大家各自长不同的刺，然后可是我们就这样一路滚一路滚，然后现在大家都慢慢的变得圆融，然后能够理解彼此的状态，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个对我来说，哇，它是真的就像进去山里面了，我们不想要去爬到哪里，而是说听到有人开始分享他慢下来，然后他享受生活，那真的会是有某一种
留白。
真的，而且会真的为他开心。我觉得这真的是，
我那时候剧场周，其实上次好像有讲到，因为剧场周就是见到很多朋友，
对，
然后八场我就见了非常多人，然后其实我只要要见人，我就要把自己打扮好。
剧场周其实是一个小型婚礼啊，
有一点，
而且你都会在门口送客，
对对，
你只差没有发糖而已。
然后我又很怕我招呼不周，我觉得我焦虑是焦，就是怕我自己怠慢或疏忽了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隔天呢，那天来了一个通灵的宇宙闺蜜大宝，我不知道你们怎么，
大宝，对，
大宝有来，
有来过。
然后他那天就给我一个拥抱，然后那个拥抱我就觉得说，我的妈呀，这个是来自宇宙的拥抱。我隔天我就是把他的书打开来看，因为我其实买了一段时间，但因为书堆太多了，但我隔天剧场周隔天我就觉得我要做什么，我现在写剧本我也静不下心来，我要看一个什么东西，我就打开了书，然后那个书完完全全就是写给我当时的我看的，他就是说你要让你自己的生命有留白，然后把你的生活过好，然后你的生活你才有办法让好的东西进到你的生命里，因为生命就是会给你你刚刚好需要的。可是如果你很积极的去求事情的结果，当事情不如预期的时候，你就跟你自己打架了。对。然后我就会觉得那一段话在当时的我，因为我就是一停下来我想说，我是不是太闲了，我是不是应该多接几个工作，没有闲下来的余裕跟心情，你没有拥有过那东西，就跟你自己说你那时候只需要睡
三个小时、哦、我真的只睡三个小时。
对， 我也是，我就是都写到天亮，然后写到中午，写到搭飞机前，上飞机再继续写。我单身猪队友一是在飞机上写完的，对，
然后二是在孕吐里面写完的，
孕吐里写。
Oh my god！
然后怀孕，我记得我那时候是下午1点，医生跟我约剖腹。我心里第一个念头是，哦，那我可以写到隔天早上11点。我想说我留2个小时，
准备生产，
准备生产。然后就发现前一天我才发现我疯了吗？
对啊，
对，我疯了吗？然后我先生就是，他说我真的很支持你写剧本，那你可以不要这样。
Oh my god！
对，然后现在就是刚刚在讲到40岁慢下来这件事情，我就是想跟大家分享大宝最后书里面那个讯息，就是你真的要把生命留给值得美好的事物，然后你不知道那个会是什么，可是它会来，然后来的东西就会是你正好需要的这样子。
如果你听到这里没有想到要看什么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单身猪队友》。对，
对，因为里面那个家就是那种家的感觉，好像就是现在此刻
无血缘的家人的关系，然后他们如何互相关心，如何建立关系，对，如何面对就是生命中很多没有办法确认的事情，很多未知，
很多不如你预期的事情，
对，或是看起来好好但是心里没有回应的事情，你到底该怎么做？对，我就到了一个要听心怎么说的一个年纪。对，那最后就是非常感谢两位来我们的节目，
谢谢小光，谢谢严娜，
感觉最 最好像发出一起发出个嗡的声音。
好，我们就 Namaste 结束。
对，那就希望大家可以睡饱，然后开心、嗯，对，然后有兴趣的话看看戏、嗯，然后再次非常谢谢 Kim 学姐陈玉婷、啊，然后谢谢我们的刚得了金马热腾腾的吴景荣，
谢谢你们邀请我来。
对。然后以及我们的客座，
怎么突然间
我们要感谢现场的人、
欸、
对，还要感谢金星座凯西，仿佛我得了奖一样，
好，我们现在休息了这样子，
虽然妈妈没有在意我们，但我们在意我们自己，
妈妈只是在演啦，
对啦
对
啦、
啊、
对对，
给妈妈一点戏份，
对，我们是最珍贵的，我们是自己最珍贵的人，
没错，
对，好，那再次谢谢各位，我叫女生拉蕾，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